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4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拉斯维加斯枪击案调查获得进展，但仍然无法确定凶手的犯罪动机。具有40年历史的香港政治刊物《争鸣》停刊，港人争鸣声音继续弱化。西藏人权活动人士在印度举办中共镇压藏人的展览，遭到一名中国女子的破坏。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十九大与习时代，中共40年党内民主的尝试终结。好，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将前往拉斯维加斯，与此同时调查人员继续在那里努力查找为什么一名枪手从一家酒店的高层房间向一个音乐活动扫射的原因。枪手打死至少58人，然后开枪自杀。川普总统说，我们将在那里看望一些正在恢复的人，一些幸存者，我们还将和警方以及治安官开会，我们会在拉斯维加斯停留相当长的时间。川普称枪击者是病态，精神错乱。他还说，任何有关对枪支新加管控的讨论要到以后再说。当局已经查明，从曼德勒海湾酒店32层的房间向下扫射了9到11分钟的枪手是64岁的帕多克。枪击中除了58人丧生之外，还有500多人受伤。克拉克郡治安长官隆巴多说，他绝对相信警察将找到枪手的作案动机，并期待今后几天内发现大量信息。调查中的一个关键人物是帕多克的女友，枪击事件发生时他在菲律宾，但是已于星期二晚上返回美国。他抵达洛杉矶国际机场时，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已经在那里等候。在拉斯维加斯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导致59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这起事件星期三在国会再次激起两党议员对一个熟悉的话题展开辩论。国会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有关枪支管控的辩论中相互指责对方玩弄政治。现在是否已经到了国会需要做出改变的时候了呢？请看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吉普森的报道。
随着数百人被枪手击倒，恐怖弥漫在现场四周。随之而来的是民众进行的悼念仪式。还有一种习以为常的挫败感。
在传递哀思和祷告的同时，需要拿出对等的行动。我们站在这里的原因就是要付出行动，改变国家的法律以应对挑战。
莫非就最近发生的这场悲剧指责国会不作为？五年前，一名枪手在他的家乡康涅狄格州枪杀了26人。
因为我们什么都没做，大规模枪击事件一直在持续。
但是尽管美国民众对枪支管控的问题分歧严重，即使已经到了辩论的时候，川普总统表示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仍在前方。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将会讨论枪支法律的问题。
国会共和党人也表示，这场悲剧仍然处在调查阶段，现在讨论新的法律为时尚早。
你们看，调查甚至都还没有结束。我认为现在讨论立法的解决方案为时过早。
还有最终无法通过管控枪支解决的问题。
随着我们看到尘埃落定，并且在这些悲剧之后，我们看到精神健康改革是确保我们能够阻止此类事情再次发生的关键要素。
这一改革没有侵害持枪人士的权利，这一群体在选举投票时能够发出强有力的声音。
我不认为枪支限令除了不让那些诚实守法的民众得到他们需要并且理应得到的枪支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在美国，我们有拥枪的自由。
与此同时，国会共和党人说，民主党人在用枪支议题玩弄政治。
民主党人就是把每一件发生的悲剧都政治化，我认为对他们来说这是可悲的。我向受害者传递哀思和祈祷，现在不是自动把手放进抽屉里然后抽出控枪议题的时候。
愤怒的民主党人说，共和党人把政治置于民众之前。
Follow the money. 跟着钱走。你们知道，全美步枪协会和美国的拥枪者们花了大笔钱试图改变言论风向，在国会中有很多人一直都缺乏政治勇气。
参议院民主党的领袖表示，川普总统可以做出榜样，
把我们团结在一起，并且以绝大多数美国人，无论是民主党人、共和党人还是独立派别，都支持的有关枪支安全的合理的法律来领导这个国家。
川普总统将于周四前往拉斯维加斯枪击事件的现场，此行为川普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机会。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吉布森、国会山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波多黎各亲眼看到了飓风带来的灾害，他会见了波多黎各的领导人，其中包括针对华盛顿对飓风灾害的反应提出尖锐批评的人士。川普总统在波多黎各路易斯穆尼奥斯国民卫队空军基地有联邦及地方官员参加的欢迎活动中说，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奋力工作的人。川普总统还大力赞扬联邦政府和军队做出的救灾努力，有人批评联邦政府的救援太少，来得太迟，未能挽救在偏远地区遭受飓风灾害的居民的生命，很多居民断水以及缺乏生活必需品超过了一个星期。川普总统结束访问波多黎各之际，有关当局把波多黎各死于飓风灾害的人数从16人调整到34人。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可能于本星期晚些时候或者下周初宣布独立。加泰罗尼亚地区星期天在联邦警察的暴力镇压中举行了全民公投。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州政府主席卡莱斯·普伊格蒙特对于英国广播公司说，一旦所有投票清点完毕，自治区政府将采取行动。普伊格蒙特计划星期三晚间发表公开声明。加泰罗尼亚当局说，参加星期天投票的 90% 的民众希望从西班牙独立，宣布建立一个独立的共和国。选民不畏惧联邦警察有时要强行暴力关闭投票站的企图，阻止加泰罗尼亚人参加全民公决的投票。西班牙最高法院早些时候宣布这次全民公决无效。瑞士的雅格·杜波切特、美国的约阿希姆·弗兰克以及英国的理查德·亨德森获得2017年度诺贝尔化学奖，以表彰他们在简化和改进生物分子成像方面的成就。瑞典皇家科学院星期三宣布了诺贝尔化学奖得奖名单以及110万美元的奖金。这些科学家研发了一种能产生三维分子成像的办法。瑞典皇家科学院说，这种方法把生物化学带入了新时代。瑞典皇家科学院说，研究人员现在能够冷冻生化中期运动，观察到他们此前从未看到的过程，这对于基本了解生命化学和医药研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深陷对主张港独人士杀无赦争议的香港亲中强硬派立法会议员何君尧的律师资格问题近日持续发酵。据港媒星期三报道，廉政公署已经就何君尧涉嫌去年立法会选举期间就职业资格做失实声明、违反选举舞弊条例正式立案调查。何君尧星期二晚在脸书直播时获悉消息，但称会勇于面对，打醒12分精神面对任何挑战。廉政公署发言人回应媒体查询时声，联署根据政策一般呢不会评论个别案件，联署在接获投诉之后如有足够的资料，必定按既定程序依法跟进。我们来继续关注香港。香港政治刊物《争鸣》本月宣布停刊，为其40年的历史画下了句号。这份刊物呢在10月1号出版了最后一期，刊登了向读者告别的文章，称40年如一日提供了一个自由言论的平台，呼唤民主、人权、自由，抨击独裁和腐朽，与你们一起见证了历史，并称因为获得了外界支援才得以用有限的资源和能力出版到今天。与他一同停刊的还有他的姐妹杂志《动向》。那么《争鸣》和《动向》在港人和北京的眼中是怎样的一份刊物？ 它的停刊对于香港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现在就连线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先生。金钟先生，你好。
你好。
请给我们谈谈您所了解到的这个《争鸣》杂志，它对于香港人来说有怎样的意义呢？
在香港、台湾办政论杂志啊，是相当困难的。很久以来就流传一句话：我要害你的话，我就怂恿你去办杂志。但是呢，《争鸣》杂志呢就突破了这个忌讳，啊。他成功的啊炒作了啊一些反共的话题，啊用低成本的经营方式啊达到了高销量的这样一个商业的效果，啊非常成功，啊非常罕见，啊这是他很了不起的地方。但是呢，香港的主流媒体呢，并不认同啊这种做法，所以它的停刊在香港今天来讲的话啊，尤其是传媒的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香港是一个多元的社会，那么既有这个平面的传统的啊这种印刷媒体，也有啊现在互联网的啊这个新媒体，啊所以呢，这对于一个是能够坚持了40年的反共杂志来说，现在对香港的传媒啊的一个现状呢，并没有很大的影响。
好的，那金钟先生，您认为这个《争鸣》杂志的这个停刊呢，它主要是由于资金问题呢，还是主要由于政治环境问题呢？
香港传媒的这个政治环境啊，当然现在是比较的困难啊，但是我想对于一般的刊物来讲啊，这个经济上面的压力是很大的啊，我刚才说了。但是《争鸣》这个杂志啊，它是不同一般啊，它是与众不同，它是在这个财务上面来讲，它是非常成功的。非常成功的，所以它的顶刊我想不是由于这个原因。因为他在长达40年的经营中间，他是积累了很多的啊这个财富的。那么他停刊的主要原因呢，我想就是传说中间的他的这个主持人啊温辉先生已经高龄去世。这个原因。
好的，那中共当局是如何看待这份刊物？它对中国内地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金钟先生，
是在这40年间，因为它的销量高嘛，是吧？所以在中国大陆啊，是一个有知名度的、有影响力的这样一个反共刊物，是不是啊？那么在大陆进行新闻封锁、没有新闻言论自由的环境下面，是非常受欢迎的。当时呢，当然是加以禁制的啊，因为对香港的媒体啊，不仅是《争鸣》啊，那基本上很多很多的媒体啊，现在全部被大陆封杀的。所以《争鸣》当然不会例外。
好的，那么有分析人士认为呢，说《争鸣》停刊标志着港人争鸣抗争的这个声音呢在进一步弱化。那金钟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我刚才说了，这个是一个传媒的一个大气候、大趋势的影响啊。这个影响呢，当然就波及到政论杂志的这个行业，是不是啊？那么其他的媒体来讲，一样的 尤其是传统的这个印刷媒体啊，都受到这个新媒体的这样一个大趋势的很大的压力影响，经营呢这个很困难。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中共的这个势力对香港的渗透啊，尤其是他在海关封锁了香港的媒体进入大陆啊，这个散销啊，就是随身带进去的这种机会啊，所以呢，是香港这一类的媒体啊，当然是很更加困难啊，这个情况是非常确实的。
好的，我们感谢金钟先生在纽约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一个西藏前政治犯组织呢，十月一号在印度北部的达尔兰萨拉举办了因纪念活动，展出中共镇压西藏的相关图片。期间，一名自称达赖喇嘛学生的中国女子持剪刀毁坏展出的图片，并且对劝说人员暴力相向。那么有分析认为，这次活动纪念30年前拉萨一些寺庙反抗中共统治遭到镇压的历史，对于藏人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现在呢，就请藏语作家维瑟来谈一谈这次事件以及它反映出怎样的问题。维瑟你好。
你好主持人。
这个事件发生很突然，事件本身呢外界知道的不多，那么请您呢就您所了解到的讯息来谈一谈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好吗？
好的，我也是在网上看到的，就是在 Facebook 看到视频和照片，觉得深感震惊，然后这几天都很关注，也尽量的去了解。我当时认为就是这个事件实际上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事件，值得分析和研究，因为这个里面包含了需要正视的好几个问题。比如说就是这个持有美国护照的中国女子，她是一个什么样的真实身份而来？有人呢说她不可能是说她可能是有特殊身份，故意制造事端，制造藏人跟那个海外中国人还有就是跟中国人之间的仇恨等等。是否如此呢？是需要证据的。我们呢，就是从这个现场拍摄的视频来看，因为他那个怀揣的是一个很锋利的大剪刀，并且呢，用这个剪刀毁坏了在，这个图片展是在寺院前，是在达赖喇嘛讲授佛法的寺院前举办的一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小型的一个图片展，就是几张照片这样。但是呢，他不仅毁坏了这些照片，他还对多个藏人大打出手，从那个视频上都可以看到，包括当时拍摄现场的这个拍摄者的镜头他也破坏了，然后包括阻止他破坏行为的这个西藏议会的一位女议员，还有一位叫人的男士，他们都遭到了他的暴力袭击。同时呢，他还有非常那个飞扬跋扈的语言暴力。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震惊的事，就是说，他虽然是他，因为他说他是中国人嘛，就是他虽然是一个在专制环境中成长的这样的一个中国人，就我们都很了解的这种中国人，但他持有美国护照，证明他是在一个他是在民主社会里这样的生活。那么他就不知道在民主社会的这个原则之一是尊重言论自由吗？那他指责有关30年前在拉萨的藏人抗议及对镇压的图片是假的，那么他会不会也指责28年前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60镇压也是假的呢？由此可以看见，就是由此可见，他是一个被这样一个中共的这样的宣传完全洗脑的中国人。
好的，那维瑟，请您再分析一下，您觉得这一事件本身它反映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说需要有更多的思考，因为我们从这个事件上还可以看到更多思考。就是第一点，就是关于藏汉交流，因为这个女子，这个手拉剪刀的这个女子，暴力相向的，她是持有美国护照的中国人。那因为当时在网上，在脸书上也有讨论，就是有的藏人甚至，其实有些藏人，很多藏人还不愿意，不说很多，有些藏人吧，他还不愿意，就是批评这个女子的行为，因为为什么呢？他们认为这会破坏了藏汉交流，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就是说，藏汉交流，应该是在有什么样的方式？就是这些年我们大家都知道，众所周知，尊者达赖喇嘛一直非常辛苦地提倡并且亲力而为藏汉交流，而且尊者为了实现藏汉交流也经受了许许多多本不应该是他这样一位宗教领袖，一位尊者，一位老者所遭受到的各种挫折、羞辱等等。说实话，我们身为藏人，我们看在眼里都很心疼的。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藏汉交流，因为不光是尊者在亲力而为藏汉交流，具体从事藏汉交流的人很多。我觉得甚至我自己也是，因为我是通过写作，我是用中文写作来做到这样一种藏汉交流。那么什么样的方式，藏汉交流需要什么样的方式？是不是说需要一种没有原则的、没有底线的这样的藏汉交流呢？是不是说别人扇了你两巴掌，你还要继续把脸贴上去呢？就是我觉得藏汉交流是要建立在一种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的，而不是说一味的去迎合对方，不是说是只是为了凑一些人数，不是说是图对方给一些什么好处，是比如说金钱啊等等。就像这个事件发生之后，我的一位朋友在脸书上写了一句话，我觉得写得特别好。他说没有平等的地方是没有安全的。那现在我们看在达兰萨拉，就是在印度啊，你都会觉得没有安全感，当然是没有安全感。这个是一个。我还可以再说吗？
对不起啊，维瑟，我们现在时间呢已经到了，我们感谢维瑟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十九大与习时代，中共40年党内民主尝试之终结。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 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十九大开启习近平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树立个人权威，终结改革开放以来逐步确立的中央集体领导及其相关体制，重返毛泽东时代的一人专断的这样一个制度。许多观察人士都注意到，习近平执政的五年打破了邓小平及其后继者苦心经营三十多年的政治局常委、集体领导、个人分工、隔代接班等规则，甚至呢任期和年龄限制都有可能被打破。那么种种迹象显示，十九大以后中共政治体制将发生重大变化，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的中共关于党内民主的探索和发展将会终止。那么十九大上习近平将会由总书记摇身一变成为习主席吗？这位雄心勃勃的中共领导人会满足于十年的两届任期于五年后交班吗？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为什么中共就走不出个人专断和集权主义的怪圈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专访中国民主运动的资深参与者，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与听众观众朋友们分享他的看法。魏先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你。
我们欢迎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魏先生，看来十九大呢是注定要开启一个习近平时代了。那么这个习近平时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它都有哪些特征？
大家都这么估计啊，说他这个个人专权，会越来越厉害。其实前面五年呢，他已经在这么做了，权力他至少是他想吧，把这权力越来越集中到他自己手里，但是做的不是那么成功，所以又抓了很多人，所有这个不听话的。一个一个往起抓，所以十九大呢，他肯定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进一步加强他的个人专权，或者小集团吧。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习近平执政过去这五年呢，的确和这个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这个时代呢有点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在哪儿呢？我们看到，就像您刚才提到，突出个人的这个权威啊，比如说什么那些我们似曾相识的一些提法，像领袖啊。像什么思想啊以及座右铭啊等等，这些东西都又回来了。那您认为您有没有注意到这方面，有没有这方面的观察呢？
对，他从可能三年或者两年以来吧，这个造神运动搞得就越来越过分了。其实文革的时候大家都已经是痛定思痛的话，那些搞个人崇拜的东西大家都很敏感了。他现在还是要搞，那就说明他的目标很清楚，就是要搞个人独裁，就是要回到毛泽东时代。您刚才也提到这个邓小平时代呢，其实做了很多重要的那个改变。其实也不是什么特别重要改变，就是中共历史上吧，也曾经有过集体领导。邓小平呢，在这个文革之后又恢复了这个集体领导，就是防止个人专断。因为文革的时候，至少那些老干部都吃这个人专断，吃了很多亏了。大家痛定思痛嘛。然后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邓小平做法呢，就从华国锋开始，党内斗争呢不要那么残酷，斗争就打倒就算了，你不要把人往监狱里送，或者给人怎么怎么样，打倒打臭还要踩上一只脚， 这些毛泽东时代的做法呢，邓小平自己本人也是痛定思痛，所以他做了这两个重要的改革。如果说这就是民主化的话，我想还不是，这离民主化离得太远，只是党内分权，不要集权，或者用苏联的模式讲，斯大林时代是一个模式，跟毛泽东时代相似。那么邓小平时代呢，就跟赫鲁晓夫以后的这个时代相似，大家分权，不要个人专断，这样防止伤害到他们个人。但是这种体制呢，说实话，前几年也有很多议论了，就是说这是九龙治水，
对，
乱七八糟，确实效率也比较低。
嗯，
但是这个不是主要问题，我觉得主要问题还是个人要专断。至于说搞民主，我想，共产党说的民主是他们之间几个人的民主，小圈子的民主，那个不叫民主，那跟民主是两回事。他共产党老爱，毛泽东也说民主作风啊，这个那个，也说了很多这种话。但是他们的概念，所谓民主，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商量就算民主了。如果一个人说了算呢，就不民主。其实这民主还不是这么回事，民主是整个社会上，你这个政府执政，就是这个执政单位必须是民选的，符合老百姓意愿的，而且老百姓可以撤换的，这是最关键。他们不想搞这个。
那您刚才提到呢，就是习近平恢复毛泽东时代的一些做法，其中包括了残酷打击，党内斗争这个残酷打击，把很多人关到监狱里了。可是习近平他是认为呢，他是以反腐的这个名义做的，并且是得到一些老百姓的拥护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魏先生？
你反腐败嘛，当然会有很多老百姓拥护，因为老百姓对这些腐败官员也是恨之入骨。但是这个腐败怎么会造成这样的腐败，怎么就会这么严重？当然他们会说，你看西方也很腐败啊，美国也经常有抓住贪官的，中国那个网民就说了，那个贪官太好了，到我们这儿来吧，当了一个市长才贪了20万，我们这村长都比他贪得多。所以说这种腐败是一种结构性的，像这几年很多的学者啊朋友也都提出来，这是一种结构性的腐败，而且就是这个专制的体制造成的，就个人说了算，不仅是中央习近平主席说了算，到了底下这个省里头，省长、省委书记说了算，到县里县委书记说，到村里还是村长说了算，没有什么的可商量的，就是没有监督，那他当然他要腐败，那人性本性就是比较贪嘛，这避免不了的，必须用制度来限制他。
好的，那么现在呢，习近平他突出宣扬个人。有人讲呢，十九大以后，习时代将是一个一人时代，像毛泽东那个时代。可是这问题就提出，为什么习近平现在，这个走了40年，他又走回到毛泽东那个圈了？为什么呢？中国社会现在有必要突出宣扬个人吗？
是，实际上呢，这种从两个方面讲，一个方面就是人的本性吧。你当了头以后，权力掌握的你会觉得不够。权力掌握的越来越大呢，你会觉得很舒服，就跟那猴子差不多。这个可能是一种本性的东西。所以为什么要有民主制度呢？就是说必须得限制它，有强有硬性的规定来制约它，这样呢个人的权利才不至于过分扩张。所谓的共产党内搞民主，其实他们不想搞民主，只是把他们的这个专制的形式，就是他们的根本理论就是要搞专制，但他们把这个专制形式做一些修正，也许我们多人专制比这个一个人专制要好一些，这个不叫民主，对不对？所以共产党从理论上就是推崇这种制度，而且他这个制度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制度设计就是让他共产党的头头有这么大的权威。那么选择多人统治还是选择一个人统治，这是他们内部的事情，并不牵涉到民主，跟老百姓关系不大。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有一些网友的评论进来了，我们先来选读一些啊。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中共其实建政以来没有真正的民主。那么一位叫钦定的魔法师，这位网友他同意您的看法，他说，我个人认为中共建政以来一直就没有所谓的民主，不管党内还是党外，党外是党领导一切，党内是党的领袖领导党，共产独裁这个体制不变，就永远不会有真的民主。但是一位叫匿名网友，这位网友说呢，情况需要具体状况具体分析。他说，习近平树立个人权威， 终结改革开放以来逐步确立的中央集体领导及其相关体制，重返毛泽东时代一人专断的制度，只能加速共产党专制制度的灭亡。他说习近平的下场一定也很惨。艾德超这位啊，我们的老朋友，他说呢，集体领导与个人独裁呀，在政治学上并没有绝对的优劣，集体领导的衡平与个人独裁的效率都是政权应当追求的目标，但是毋庸讳言，个人独裁对于一个国家及其人民来说会带来更高的风险。那他请问魏京生先生，蒋经国以专制结束专制的政改模式被认为是成本最低最稳健的，习近平他有可能效仿蒋经国吗？由于中共政体更加僵化，习是不是先要进一步集权，然后，也就是说，这位网友认为呢，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习现在的集权是手段，目的还是更大的？
对，很多人有这个猜测，包括很多人在宣传，当然有些就是习近平的马仔了，替他宣传啊，现在先让他独裁了，将来他就可以像蒋经国那样，开放党禁报禁。
嗯，
这个在十八大以前我已经听人给我传话了，但是呢，我认为呢，首先你得分析一下条件。蒋经国他就愿意放弃手上的权力吗？
对，
我认为他不是。那么他受到几个方面的压力，第一个是国际社会的压力，毕竟台湾是个小国，又面临着大陆的那个巨大压力，他受到美国的保护，美国的态度他不得不重视，这是一个巨大压力。另外还有党内的压力，因为国民党不管怎么样，三民主义还是他的基本宗旨，你可以说戡乱时期，但是你不能永远戡乱下去，这个理由就越来越淡薄了。那么要回归到你的基本宗旨，那么基本宗旨三民主义，你还是要搞民主。另外社会上的压力，国民党呢统治的那个台湾呢，毕竟还是有相当的言论自由，还有相当的选举自由，大家可以选非国民党的这些代表，对不对？那么在这个社会的压力之下，三方面巨大压力使得蒋经国不得不选择开放民主，但是这三个条件大陆可以说都不存在。
嗯，
第一，共产党现在相当厉害，很多网友都说了，连美国都怕他啊，这个那个，对不对？是不是美国真怕他？那是另说。但是至少，美国对他的压力不起什么太大作用了。
嗯，
我们可以看到20多年前的时候，那个贸易条件还是一个很好的谈判筹码，现在那个没有了。共产党经济发，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那么这共产党现在气儿很粗，特别你看习近平最近气儿很粗，国际社会压力他根本不在乎，国际社会现在已经就懒得为就这个问题进行压力了。那么党内呢，共产党的基本宗旨就是要搞专政，专政就是独裁，不管是一帮人的独裁还是一个人的独裁，那只是他们自己挑选的方式。
嗯，
总归是他们一个党在那独裁。中国的宪法里也规定了所有人都得服从共产党，而共产党的那个党章里规定全党服从中央，就是服从他们一个小集团嘛，他们一个小集团在那专制。那么从党内来讲，他们没有这种说我需要搞民主的这种压力，这种宗旨。社会压力又不足，因为现在镇压的非常严厉，一方面镇压的非常严厉，一方面这个他们的愚民政策，比如我们现在反腐做得多么多好，这个还是有很大欺骗性。
嗯，
所以社会上的反抗，说实话已经非常强烈了，但是呢很难凝聚起来。
嗯，
因为共产党镇压手段从警察到这个网络简直是无孔不入，那么在这严密的镇压之下，这个形成反抗运动像台湾那样可能性也不是太大在国内。
嗯，
所以说现在那个中国大陆说想让习近平独裁了以后就可以这个民主，我看不到他动机在哪儿，他没有这个动机。嗯，
好的，现在我们来接电话，听听听众观众的意见。首先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宁夏的高先生，
主持人好，我不同意刚才嘉宾所说的这个观点啊。首先，这个小圈子民主我是反对的。所谓共产党内小圈子的民主呢，它其实还是一些贵族还有资本家的代言人的民主。
嗯，
它跟老百姓的确是没有关系。你就说今天的共产党高官有几个跟资本家没有关系，我就不相信。
嗯，
虽然我现在也拿不出证据，你说马云、王健林、吴晓辉、什么安邦集团的那些， 你说他在政府里面不寻求自己的代理人，那是假的。我小圈子民主我是反对的，而大民主也就是说一人一票的那种民主我也反对，过去我多次表示过表达过，我不再重复。
好的，谢谢。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江苏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哦，你好你好。啊，我认为这个这个习近平失去他后啊，他获得党内绝对权威后，有可能要走普京的道路。就是学普京，他有可能要在地方党组织时党组织基层搞一些民主。我认为过去啊，江湖时期的是中央分权不独裁，造成了地方各级党组织的独裁，造成了大量的腐败。现在呢，就是中央集权了，他监督地方，可能从下要搞一些民主。我认为就是说，还有一个不能说现在那习近平就说回到毛泽东时代，什么时候我不能打这个电话了，那他就回到了真正回到了毛泽东
的
时代。
好的，谢谢，我们拭目以待。江苏的李先生，啊，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
啊，如果前期强调的是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理论和新战略，习近平以江湖同类，还没有达到毛泽东个人权威的程度，所以十九大之后，中共政治体制应该也不会有重大的变化，中共关于党内民主的探索和发展也不可能会完全终止。习近平的一部分权力还是会受到党内的监督和约束，至于个人专断和极权主义，只不过是维持中共一党独裁的常态。现在我们能给你打电话，只不过是言论自由，暂时的言论自由。谢谢。
好的，谢谢新疆的黄先生、魏先生。
我觉得刚才三个朋友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那个，当然第一个朋友说坚决反对，什么党内也没有民主，这个呢，我们可以用平常心来看他，就是说咱们一个小圈子几个人至少还在一起商量事儿，这算一种民主作风。我刚才提到了，就是共产党老说民主，民主实际上只是一种所谓的民主作风，并不等于民主。民主不可能是一小圈子的，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另外第三个朋友提到说习近平那个还会继续下去，他说的很有道理，就是说习近平的目的是想把权力都集中在手里，想做的像毛泽东那样。但你看看习近平的条件，他有那毛泽东的条件吗？第一，毛泽东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人，很多人恨他，但是咱们得承认他确实是个相当聪明的人，能力很强。那么习近平有他的能力吗？没有。第二，那个时代造神运动很快就造起来了，因为整个社会和党内都没有觉得这有多大危害。可是现在经过了文革以后这么多年，大家都知道这个造神运动造出来一个神，大家都要受害的。所以你现在再像毛泽东那样去造神，确实造不成了。当然习近平会努力把这个政治体制改得更符合他本人，更符合个人独裁，但是肯定党内和社会上都会有很强烈的反抗，
好，
包括十九大上可能都有反抗。
那我们还是回到中共的那个概念，就是党内民主。这个党内民主不管我们如何理解它，但是呢，事实就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呢的确提出了党内民主这种说法，就是说鉴于文革、鉴于毛泽东的这个教训，中共呢提出了发扬党内民主，所谓要党内畅所欲言，然后呢政治局常委这个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相结合，刚才您提到九龙治水等等，并且在随后的这个三十多年的实践当中呢，确实也不断创立并且完善发展了一些这样的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制度。但是我们看到在过去五年，有人认为呢，习近平在五年之内打破了许多这些规则，所以说他有不平常之心。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这个大家看的是对的。其实那个鉴于这个毛泽东时代那种教训啊，所以邓小平时代和这个胡耀邦、赵紫阳啊，包括那个江泽民这些人还是搞了一些改变，把这个毛泽东时代的很多那种完全个人独裁、个人说了算的制度，变成一个大家集体讨论，说是党内可以言论自由，确实那个时候放松了一些，包括社会上也放松了一些，大家可以看到一些东西了，而且可以议论一些东西了，包括是自媒体啊等等也慢慢发展起来了。但是呢，这是老百姓觉得这很好。可是共产党里的很多人觉得这不好， 老百姓这么猖狂的话，他们看不惯。党内大家都是什么事儿还都得商量，互相有个制约的话，很多人不舒服。我一个人说算多好啊，对不对？那么这两种心理，就是那个人的本性和这个社会的约束之间的这种搏斗呢，就让习近平觉得，至少习近平和他这帮人吧，觉得还是个人独裁比较好，效率高，大家玩的也痛快。
对，
他们有这种感觉，而且恰恰权力在他们手里，所以他们经过了这20多年、30年的这个所谓党内改革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试验，大家可能现在很多人觉得还是抛弃这个好，还是一个人说了算好，至少是习近平这个集团里头沾上边这些人觉得我们沾上小席了，那么我们可能还是一个人说了算好，干嘛还要跟别人商量呢？对不对？所以最近其实我看，这个社会上反应还是比较强烈的。
是的，
特别是他们打击利用反腐败打击这些不听话的官员，不是自己派系的官员，这样逐渐走向个人独裁以后，其实大家都觉得很危险，人人自危，包括你以为你是习近平的接班人，跟孙正宅似的，上一届说了我是接班人，我这老老实实干着呢，也捧着你习近平呢，最后说拿还拿下，嘁哩喀喳很快2个月拿下，直接送监狱了。所以现在是人人自危，所以习近平想搞个人独裁，我觉得他这个企图在19大和19大以后是不可能成功的。
好的，那么我们来具体看这5年当中他提出的一个重大的改变，就是说呢，原来邓小平时代呢，尽管不管真的假的，他表面上提出要允许党内畅所欲言，发挥党内民主，但是习近平时代提出一个著名的这口号，不得妄议中央。哎呦，这口号
比毛泽东时代还过分。
这口号真霸道，你
那是不是比毛泽东时代还过分？
是的，好像毛泽东时代没有
这么说
这样的一个说。
只是说你要是议论的中央他不高兴的话，他以具体的理由治你，但是没有说作为一个原则就不得妄议中央。那你这简直比希特勒、比毛泽东、斯大林还要厉害了。他们只是做，但还没敢说，你都说出来了。这个太霸道了，这个确实大家都不喜欢。
好的，我们再来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电话。河北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河北周先生，您在我们电话线上，请抓紧时间。
你好你好，
周先生，您抓紧时间呀。
好的，我想说，我想用孙中山一句话，一首诗吧，来总结中国。
对不起啊，好，谢谢河北的周先生，还是河北的、河北的李先生，河北李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请讲，李先生。
最近看到这个美国这个枪击案呢，我都感觉呢，我吃了晚上饭，我出去溜溜弯、散散步。我觉得在中国还是在中国比较安全。所以说呢，我觉得美国的这种民主制度呢，目前来说我不羡慕。是吧？另外，你们提到的言论自由的问题呢，我也有话要说，因为很多国家它不管控言论自由，不管控新闻自由，到最后呢，整个国家都进入了乱世，是吧？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做“乱世人比不上太平狗”。所以说呢。我觉得两害相比取其轻。
好，明白，明白。
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还是应该管控一下。
是的，
谢谢
河北的李先生，谢谢您的观点。湖北的张先生，湖北张先生你好。
你好，这个我也觉得现在好像专制好像要比民主国家好了，因为我觉得美国这个像有些事情呢，他决定不下来。以前那个专制的国家还是凝聚力强一些。但是我觉得习近平呢，19大之后的话肯定还是缺少他的主导地位了。现在全国啊都拥护习近平的，他在中央的话他把那些异己排除了，我想习近平肯定搞专制独裁肯定会成功了。
将
来他，我觉得他要是我觉得他会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的，我觉得将来中国还是蛮有力量。
好的，谢谢。
我觉得如果共产党只要自己不乱的话啊，共产党自己不乱的话，我将来美国可能真的有可能解体是美国。
好的，谢谢湖北的张先生。形势比人强，或者说呢，就是刚才我们那个一位听众说的，就是宁做太平狗，不当乱世人。这种说法呢，
这种
您怎么解释？
有点奴才味儿了，对不对？愿意当狗，愿意当奴才，这个说法很不好。
嗯，
不就这说法，就他的观点吧。他说，在美国很危险，但是到美国那么多的人，很多人削尖脑袋，甚至那些当官的都要把自己的老婆孩子藏在美国。那么他们的观点可能和这位没到过美国的这位先生观点完全相反。嗯，在中国，他说他走出门，他觉得挺安全。可是当你说话的时候，当你到这个北京去上访的时候，你才能知道什么叫安全。你可能没什么冤枉，但并不等于别人没有。也许你愿意做太平狗，你能忍得了吧？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忍得了？而且有些事情是让人忍无可忍，把你家房子给拆了，对不对？把你赶出去了，把你财产给侵吞了，这个让很多人不能忍受的。这个在中国现在不能忍受的人越来越多。按他们自己统计吧，这个所谓的突发事件每年好几千几万起，好几万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种说我们很安全，专制很好，这些说风凉话的呢，可能你没吃到专制的苦头，也许你能忍受专制的苦头，但是不等于社会上所有人，不等于你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儿也愿意去忍受这种专制的压迫。
好的，吴晓波，我们这位网友吴晓波，他跟您的观点相类似。他说，我觉得要想民主，最主要的还是要每个人知道什么是民主。而要知道什么是民主呢，只有在个人遇到你需要找的政府办事，或者政府有关的个人对政府的事，才有可能体会到民主的重要性。然而这样的事情虽然说不少，但很少人会往民主方面去想，因为太多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民主，路还太远。
这倒是实际的，因为确实在中国呢，大部分人像刚才说出去溜达就觉得很安全，这个人他不知道民主社会是什么情况。大家虽然觉得哎呀，看新闻美国怎么那么乱，可是我们处在美国人没这感觉，因为什么？美国有言论自由，你哪个地方出一件事马上在新闻上吵，要吵好多天。可是在中国呢，新闻都给压下去了，那边死了很多人没人知道，对不对？这是经常的事情。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有新闻自由的给人的感觉，这个地方挺乱的，其实没有那么乱。
对，
而且有出一点事马上引起全社会包括最高领导层重视，就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他能够管制的比较好，否则你这个总统要下台。可是在共产党那儿呢，出再多事情掩盖了，没弄在你头上，他没事儿，你没感觉，所以他那共产党的领导人也不用下台，就继续这么乱下去。其实中国才是真正的乱。
好的，那么其实我们有大量的网友的评论呢，看起来还不太同意我们刚才几位打电话进来的听众和观众的意见。比如说这位叫梅里的这位网友，他说个人专权之后呢，思想欲望就会越来越膨胀，有可能呢会走向父传子的世袭制，有可能会跟朝鲜一样。另外呢，这个一位叫魏魏这位网友说，一人之权欲是千万人之苦难。王军他说，文革从没有在中国肃清，今天贫富悬殊呢给独裁者培养了土壤，领袖崇拜卷土重来是必须的。这位叫严恩他说，如果十九大顺利召开呢，中国未来的走向可能只和习近平一人息息相关，广大屁民既充满着绝望，有抱有丝丝希望，究竟习是毛泽东还是蒋经国，这只能留给时间。刚才呢我们这位网友王军说啊，他说文革从来就没有在中国肃清，这句话很重要。我们现在看到哈，这个确实有许多文革这个时候的东西在卷土重来。那么习近平比如说他突出宣扬个人，树立个人权威，这些东西本来在文革当中，文革四十年以后呢，本来搞得臭臭的东西，我们就以为永远不会死灰复燃了，可是现在却又重新出现了。难道习近平这种意图这种做法社会上就没有抵制吗？
我觉得这个从他们这个统治集团的想法来讲，文革不是独一无二的。在前面那个希特勒就也搞过一个文革，虽然说的是其实做法跟文革很多做法都是相似的，也是利用国家的经济出现问题了，贫民数量很大，贫民的不满很高涨了， 那么他把这个平民的不满呢引导到另一个方向，
嗯，
去拿社会上的一些比如犹太人呐、啊、或者贪官污吏啊，拿这些人做那个让老百姓解气的替罪羊。
嗯，
那么文革也是这样的。实际上我觉得习近平集团现在无法解决中国这个贫富差距啊，老百姓不满啊，大家生活越来越困难，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了。
嗯，
那么他想把利用老百姓的愚昧，想把老百姓这个怒火引导到这个比如说对贪官污吏啊，对什么什么人呐、啊、甚至搞出像文革那种阶级斗争的东西。总而言之，社会上又有一批人当作替罪羊，老百姓又有一批人被欺骗，然后转一圈，再过十年大家醒悟过来，
嗯，
又这何必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应该学得聪明一点。你要是想肃清文革，文革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个人独裁。
嗯，
个人独裁的基础是什么呢？一党专政。
嗯，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嗯，
如果这个原则不改，这个国家不改成这个民主制或者其他的制度的话，你还是一党专政的话，文革会反复不断的回来。
嗯，名凤在竹，我们这位网友呢，他发来这样的评论，他说40年党内民主尝试是不存在的，从来就没有民主尝试，只不过是多几个人分权而已，其结果呢就是分权则乱，腐败丛生。既然民主制度权力制衡搞不起来，就只有集权了，老百姓只有希望集权后能为民众做点实事，相信19大后经济开放会仍然继续。这位名凤在竹这位网友呢，他说出了许多这个人的这个意见，
嗯，
就是说很多人都认为过去我们分权了，我们中共对呀，结果腐败丛生，然后呢政令不出中南海，倒霉的还是老百姓。现在呢他们许多人就从这个角度来企图呢为习近平集权甚至搞个人崇拜个人专权来做辩护。您看怎么
对很多人觉得不管怎么样他在反腐败，
对，
把这腐败都反了以后，下边呢很多人思想到这儿断片了。
嗯，
实际上他反了腐败，现在人家有人揭露出来他们自己就是腐败，新的一批腐败官员上来并不会解决腐败的问题，就算他解决了像毛泽东时代那样腐败很少的情况，
嗯，
老百姓日子好过吗？
嗯，
也是不好过，因为这个所谓独裁专制不是他毛泽东一个人，是一级一级往下走。刚才讲过，到省里头省委书记独裁，到县里头县委书记独裁，到村里的村长还独裁呢，所以老百姓照样没有好日子过。而且你独裁了以后就一定是经济能搞好吗？也不见得，毛泽东时代经济搞得一塌糊涂，
嗯，
甚至不如那个前面17年，对不对？
嗯，
不如那个刘少奇他们主政的时候。
嗯，
所以说这种假设呢是没有道理的，你不能说他独裁了以后就想象的很美好，那只是一种幻想，我们还是要落实到制度上。
好，
没有好的制度不可能有好的结果。
19大就要召开了，那么我们来预测一下19大吧。
嗯，
有很多人认为呢总书记制将被主席制所取代，您认为习近平能从习总书记摇身一变成为习主席吗？
我觉得这是很多人炒作出来的一个东西，其实这两个东西没有什么区别，他叫主席也好叫总书记也好，斯大林是总书记，毛泽东是主席，他俩有多大区别呢？
嗯，
对不对？
嗯，
没有多大区别，人家希特勒还是总理呢。
好的，
也没多大区别。
那这个区别您认为不大，可是下一个问题区别就大了。
啊，
就有人说呢习近平不会，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领导人他不会满足于两届的这个任期，那么两届人他不满足两届任期，5年之后不交班，这怎么办？会不会有这种可能？首先
如咱们再做个假设，如果他这5年按他的意愿独裁搞得很成功，
嗯，
他成为毛泽东二世了，那就肯定不会的。如果他做不到，那肯定那他也就得下台，甚至可能到不了5年就要下台。
好的，那最后呢我们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
嗯，
实际上我们已经没有时间来这个继续，
嗯，
魏先生向您提问题了，我们今天谈的还是比较彻底的，嗯，我们现在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实时大家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啊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魏京生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实时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 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中国解放军是不是真的为2020年夺取台湾拟定秘密作战计划？欢迎收听收看。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